各位群友，各位伙伴，今天我们非常荣幸地请到了蓝色清泉老师。那我认识蓝色清泉老师呢，是因为我非常了解他在普通话培训方面呢非常有经验。他本人呢并不是播音主持专业出身，但是大家听他的普通话就会知道真的非常的标准。而他呢也是沿袭了一套非常容易掌握的普通话提升的标准方法，所以今天呢我们非常荣幸能够请到他，能够解决我们群里很多小伙伴问我怎么样能够让自己的普通话更好一点。那龙老师本人呢，其实本来应该是我来讲这堂课，可是我觉得啊，我的普通话也不是那么的标准，所以今天我就想到了一定要请大神出场。下面呢话不多说，就把时间交给我们今天的大神蓝色清泉老师，大家掌声欢迎。
好，大家晚上好啊。首先非常感谢龙老师的邀请，有机会在咱们群跟大家来探讨普通话以及声音美化方面的内容。那我自己在分享的时候是比较习惯根据大家的需求来讲，最大化的去满足听众的需求啊。今天因为我看大家提问的问题不是很多，我就结合以往我的学员在演讲表达中最容易出现的问题来跟各位做分享。当然在我讲的过程中，大家如果想到什么，可以随时的来跟我互动。好，在分享之前先正式的跟大家认识一下啊。我的主业是官方广播电台的记者，我也开拓了副业，副业包括像普通话声音方面的培训，所以大家如果在普通话在声音方面一会儿有问题，我们可以来探讨。今天呢，我会介绍三个主要的方面，可能有很多内容跟大家以往想象的并不是太一样。首先帮助大家来梳理你的需求啊，你的普通话真的是急需纠正的吗？我们需要一起来看一看。第二呢，我们很多同学会在像视频号、像喜马拉雅这些有声平台上去输出自己的节目，那我们怎么样在这些平台上用声音来吸粉？第三部分就是关于普通话的练习，什么样的练习方式才是更科学的、更高效的？好，我们先来看第一部分。在学习之前呢，我一直是倡导大家要梳理清楚自己的需求再开始，把自己的时间和精力用在刀刃上。所以在学习之前，我们需要确认一个问题，你的普通话需要纠正吗？或者你的普通话是目前急需纠正的吗？为什么会有这个问题啊？我经常遇到很多学员来找我说，老师，我明天就要参加演讲比赛了，老师，我下周有一个很重要的发言，但是我觉得我的普通话不是那么好，我想要纠正。事实上，这么短的时间有可能纠正吗？其实是不可能的。普通话的纠正是一种肌肉记忆的改写。我们在以往的发音过程中，我们的肌肉已经形成了一定的习惯了。所以你要改变这种几十年来形成的习惯，需要一个过程，根本不可能在比如说明天或者下周就有明显的改善。所以你一定要根据轻重缓急来确认普通话是不是你当下急需要解决的目标。哪怕是你有比较长时间可以用来纠正，我也建议在演讲、在自然说话、在朗读的过程中，不要去关注自己的普通话问题。有问题，比如说这个音有问题，鼻音读不好，边音读不好，前后鼻音读不好，你专门把这些字拆出来练，而不要放在演讲中去纠结。这就像一台机器坏了，那你要把坏掉的零件单独拆下来修，而不是说我带着它一起去运转。你带着它去运转是修不好的。所以我们解决普通话问题不应该是在演讲中来解决的，而是发现问题之后把它单独拆下来练习。那么如果我普通话不好啊，刚才又讲到说需要比较长的时间才能提升，是不是意味着在短时间内它就一定会影响我们的演讲表达呢？其实也不是啊。我在跟学员交流的过程中非常重视一个原则，就是从易到难，抓住你现在能够简单解决的问题先去解决，并且有很多问题解决了之后，可能对于你整体印象会提分很多，那这样性价比更高的问题是我们需要优先去抓住的。普通话不好，其实我们可以通过别的方式来弥补，大家一定要先在心态上认清这个事实，不要因为普通话不好而影响自信。 首先，如果你普通话不好，可以在现有条件下去想一想看，自己有没有什么突出的优势可以强化。比如你有非常突出的语言特色，你很幽默啊，或者说你有非常强的逻辑性，你非常善于引用金句，或者说你的演讲内容切中痛点等等，这些都是可以弥补你在普通话方面的缺陷的。毕竟大家来听你演讲，听你表达，最重要的是获取内容。那另外呢，哪怕普通话不好，我们也可以在声音方面去进行优化啊。很多人说普通话是声音的底妆，但并不见得普通话不好，你的声音给人的印象就一定差。我曾经听到有很多的演讲者，虽然他们的普通话不算完美，但是声音特质上传递出来的感觉就是非常的舒服，所以其实普通话本身并不会给他带来太多的困扰。好，那我们再来说说所谓的优化声音问题主要包括哪些方面啊。在说之前，我先要跟大家介绍一下啊，刚才我一直反复提到说要抓住性价比最高的问题，那么声音面貌的问题其实是比普通话问题性价比更高的。首先是它解决起来更容易，另外呢，它解决了之后对于你演讲表达整体的印象提升是会有比较大的影响的。因为声音是贯穿始终的，而普通话问题可能只涉及到个别的字。那么优化声音问题具体包括哪些方面？这里讲的是最基础的方面哈。第一点，语速；第二点，清晰度；第三点，如果想要再改善的话，就是温度；第四点呢，整体的强度。关于语速，我看咱们伙伴提出的问题里面也有一个问题是涉及到语速的。哎，很多同学会有这样的困扰啊，说话速度一快就容易吞音，就容易不清晰。这个也是我在教学过程中遇到的最多的问题。有很多的伙伴来找我说自己普通话不好，其实最关键的影响因素并不是他发音的准确度，而是语速。语速过快，再加上唇舌灵活度不够，就容易吞音，造成对方在听的时候感受非常不好。但其实即便是你的发音很标准，你的语速如果过快，也会在听感上给人觉得不是那么舒适，稍微有点强势，以及会有信息过载的感觉，这种声音的舒适度是不会很好的。所以建议大家，除非特定的场合、特定的需要，不然语速不宜过快。好，那具体怎么样来调整这个语速？有两方面啊，一方面是解决速度控制的问题，另外一方面其实也涉及到清晰度的问题。清晰度我们一会儿再讲，先来讲这个速度的控制。很多伙伴都知道自己有语速过快或者过慢的问题，但为什么就难以纠正？可能别人提醒你一下，你知道我稍微放慢，但是呢，说着说着又容易快了。我们怎么样来调节？解决语速问题有两个方向，第一是感知自己的语速，第二是控制自己的语速。很多伙伴之所以语速过快或过慢，是因为他对于自己的速度是没有感知的，不知不觉的就快了或者慢了。那怎么样来帮助你提升这个觉知？有一个办法，就是跟泛读去同步的朗读。我一般会建议大家在网上找普通话水平测试60篇朗读文章的泛读和文本，因为在网上这两部分的材料是非常容易获取的。那你可以拿着文字跟泛读同步去读啊，注意哈，不是他读完你读，是拿着文本跟他一起读。两个人一起读的时候，你就能感受到，哎，自己的语速和他相比是快了还是慢了，这是最直接的感知。哎，在这种反复同步读、同步读的过程中，你会不断不断的直观提醒自己，我的语速是快了还是慢了。在这个过程中去产生对于语速的觉知，这个是第一部分。第二点，有了觉知之后，我们还需要对它进行控制。控制也是很难的一点，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在现实生活中往往是用同一种速度在说话的，在同一场景下，你往往只会用一种速度去应对。怎么样来练习控制语速呢？就是让语速丰富化。具体的解决办法就是，你可以找出随便的一首诗或者一段文章， 抽取其中的一部分，用快、中、慢三种速度来读。比如说，床前明月光，很简单，你可以用三种速度。床前明月光，啊，这是快的。床前明月光，这个是你认为比较合适的，以及慢速，床前明月光。这三种速度要尽量的夸张，就是快最好是能够快到你的极致，适合是你觉得比较舒服的状态，那慢最好能慢到你的极致。然后呢，你把这三种速度的声音录下来，可以找朋友去听，可以自己来听，感受一下哪一种速度是最舒服的。哎，这样你就能够直接体验控制语速的这个过程。好，这个是关于语速的控制。第二点是清晰度，清晰度也非常重要。其实语速和清晰度这两点都是解决信息到达率的问题。简单介绍一下什么叫信息到达率啊？我们平时沟通、演讲、表达目的，最基本的目的都是信息传递。你需要把信息传达到对方。如果语速过快，清晰度不够，对方在信息的接收度上是会有困难的，他可能不知道你在说什么，他可能需要支起耳朵才能知道你在说什么，这样就会造成对方获取信息的难度增大。所以保证信息到达率是我们表达的一个最最基本的要求。那么语速和清晰度就是解决信息到达率问题的基本的一个指标。清晰度问题怎么来解决？导致清晰度不够，包括很多方面，比如说唇舌力度不够。有些伙伴因为唇舌灵活度很差，所以说话的时候容易含混啊。比如说该变化的地方没有变化到，好几个音合成一个音，好几个字合成一个字。我们在学语言学的时候，经常拿北京人举例子，北京人说话容易嘴懒啊。比如说老师好，会说老好。啊，说早上好会说早好，哎，这个就是唇舌变化没有到位啊。虽然说他们是因为嘴懒导致的，那我们想要让唇舌更加灵活，变化更加到位，怎么样去做？以往可能大家会练绕口令，但是我非常不建议大家去练啊。对于初学者来说，绕口令不但起不到纠正发音的作用，反而会误导你，让你的错误根深蒂固。大家想，绕口令的特点是快，但是如果你的发音还不那么标准，你就盲目的快，就有点像一个人要治疗脚伤，你告诉他你跑吧，你跑起来就能把脚伤治好了，这个显然是不可能的。所以绕口令只适用于我的普通话已经很标准了，但是我想让自己更灵活的这种情况，如果本来就不是很标准，不适用绕口令。但我们可以用什么呢？我们可以用口部操。大家可以去百度或者小红书、 B 站上去搜，有很多关于口部操的练习视频，照做就可以了。口部操是非常好的帮助我们练习唇舌灵活度的一套动作。好，这个是第一部分，解决唇舌灵活度不够的问题。第二呢，是口腔打开度不够。有些伙伴在说话的时候口腔是塌的啊，比如说说话的时候会这样啊，虽然说普通话很标准，但是口腔如果不打开的话，声音也是非常含混的。这个口腔如果你不打开，就像一个房子层高非常低，你在里面是活动不开的啊，舌头活动不开，嘴唇活动不开，那声音自然就含混，甚至还带有一些鼻音。那么练习口腔打开度可以有一种方法，我自己比较喜欢推荐的就是持续的发啊，因为啊是我们所有音中口腔打开度最大的啊，你可以通过持续发啊啊去找那种口腔放松膨胀，好像充饱气的气球的那种感觉。当你用口腔打开的状态去说话的时候，你的声音会更明亮，显得更自信，另外你的这个声音也会更有穿透力。口腔打开是美化我们声音、优化普通话一个非常基础、非常好用的动作。好，这是第二个方面，清晰度。第三个方面呢，是温度。如果我们进一步想让声音更好听、更亲切，拉近和听众的距离，你的声音需要有一些温度，尤其是在线上的这种交流中。怎么样让声音有温度？教大家一个非常简单的方法，叫做啼笑机。 笑肌就是我们颧骨周围的这两块肌肉，我们笑的时候会挤压的这两块肌肉，也就是我们俗称的苹果肌。提笑肌就是你在说话的时候让这两块肌肉保持稍微收紧的状态，但也不是用力去挤压哈，稍微收紧，不要彻底放松就好。初学者如果觉得比较难以掌握的话，可以简单的理解为微笑着说话啊。大家可以对比一下，如果我这个笑肌是彻底放松的，那我的声音是这个状态，它的温度还是比较差的。那如果我把笑肌提起来，我的声音给人的感觉立马就不一样了，立马就会变得亲切很多。提笑肌也是性价比非常高的一个动作，大家也可以去用起来。第四个问题是整体的强度问题啊，因为我见过很多人啊，他一到上台讲话的时候就情绪非常激动，会用一种非常高亢的状态在发表演讲。包括我自己去上课的时候，我也听到很多老师在讲线上课程的时候用一种近乎吼的状态去说话。其实啊，我们想要让这个声音更接地气，应该是用你最舒适的那个音区。大家不要觉得演讲表达用的是另外一种声音状态，其实并不是的，它只是换了一个地方，换了一个状态聊天而已。保持一个你正常的状态是最基本的，不要用过高或者过低的声音。好，这个是关于第一部分，你的普通话真的急需纠正吗？虽然我们在短期内没有办法彻底解决自己的普通话问题，但是我们可以利用自己其他方面的优势，以及通过声音方面的改善来掩饰自己普通话的短板。另外，这个声音的状态如果你用好了，哪怕普通话有问题，也会让人觉得整体上听感是非常舒适的。好，这个是第一点，先梳理清楚你的需求再开始，优先解决那些性价比最高的问题。